现如今呢，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或者小区的花园等地呢，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人。他穿着亚瑟士的跑鞋和安德玛的压缩衣，手腕上戴着佳明多功能跑步手表，在孤独地奔跑着。这已经是非常常见的场景。而到了周末，天南海北的马拉松赛现场更成为各色跑友自我表达的狂欢节。马拉松为什么会这么火？各地蜂拥而起的城市马拉松赛能不能挣钱？6月5号出版的财新周刊刊登了记者廖元新采写的报道《满城尽是马拉松》，对当前火爆的马拉松产业进行了分析。财新的报道说，2013年在中国填写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赛事仅仅是39场，但到了2016年数量增加到了328场，三年间增长超过7倍。2013年呢，参赛总人次是75万，而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近280万。根据中国填协副主席杜兆才的预测，到2020年全国马拉松及各类路跑赛事可以达到800场，参赛人数将超过1000万人次。国外马拉松发展的历史显示，在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5000到8000美元的时候，马拉松会迅速普及并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其中越接近8000美元增长速度就越快。在国内马拉松赛事起飞的2014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 GDP 是7683美元，恰好符合这一国际经验。不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马拉松兴起的中国特色。从事体育投资工作的动誉资本董事王静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为什么政府搞这个，主要是为了宣传。体育里边大量收益来自体育的外部性，而不是体育本身，就是我通过举办一场比赛带来一些其他的效应，不管是知名度的提高、旅游还是其他的东西。而仅从赛事营收上考虑，目前各城市热衷举办马拉松比赛其实并不划算。如果没有新型的创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话，马拉松的财务模型其实是所有体育项目中最不健康的，因为它需要封路，成本最大。举办马拉松赛事呢，成本高昂，资金回收较慢，再加上大多数城市马拉松赛事水平和国际著名赛事有无法弥补的差距，营收难度不小。在二三线城市就更难了，其实都是政府在推动。财新的报道说，在满城尽是马拉松的热潮当中，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以风光旖旎的厦门马拉松为例，主办方测算2015年这一赛事给厦门市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是 2.07 亿元，带动的间接经济效益是 2.55 亿元。不过问题也接踵而至，马拉松赛事办完了，然后呢？在马拉松撬开了大众健身和体育消费的大门之后，如何充分利用赛事的品牌价值，趁热打铁，最大限度地利用马拉松参赛选手持续参加路跑赛事的高粘性，则是各地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呢，在国内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的过程当中，猝死一直是一个刺耳却又不能避而不谈的话题。2014年到2016年，国内马拉松赛事共发生14例猝死事件，其中11例发生在半程项目中，而赛事标准不统一也是目前马拉松发展遇到的另一个麻烦。好，以上就是本期财新周刊文章《满城尽是马拉松》的主要内容。如果您想阅读全文，可以点击音频旁边的链接，或者通过财新客户端订阅财新周刊印刷版、电子版或 iPad 版。